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周五傍晚的5: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哎，到了周末了啊，就是丁月和子涵带给大家这个话说美国的时间哈。今天也是依然有非常多重要的事情哈。当然我想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的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小长周末啊， Memorial Day 到了哈。可能您现在已经在度假的路上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消息，像是这个美国移民局啊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政策备忘录啊，这个会影响就是之后在美国要申请绿卡转换身份的程序啊。今天无论是在这个网络啊、媒体啊，还有这个华人圈里啊，都是讨论和关注度非常高的。等会儿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改变和影响哈。那再来就是加州的这个初选马上就要到了哈，等会儿子涵也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初选的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大家怎么参与，还有就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这个加州州长的选举的现在的一些情况和看点哈。咱们先说到这儿吧，这个就是咱们这一段的一个主要内容。好，子涵，你关注到这个最新政策的变化了吗？
是，今天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哈。那首先就是说这个最新政策它具体讲了什么了呢？它已经是成为一个新的法规了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不能说它算是新法规，而是就是美国移民局发布的一个叫做政策备忘录吧，就代表说它这个是在指导他们未来这个政策和规定怎么执行的一个指导啊，可以去这么理解吧。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政策备忘录的说法呢，未来说大多数在美国境内的那些就是拿非移民签证的人哈，如果以后要申请绿卡，不能直接在美国境内进行身份调整了。那绝大多数的申请人，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你现在没有拿绿卡，未来你想申请绿卡的话，可能必须要回到你的母国啊，无论你是原来的这个国籍是什么，要回到你的母国去，然后在美国驻当地的这个驻外领事馆申请移民签证啊，然后去完成整个绿卡的流程。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当然很多人可能就要回到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是香港去了哈。
那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哈是还没有拿到绿卡，还没有变成公民的人，那对这部分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可能很多人就会讲说我自己会不会被影响哈。那其实按照这个美国的过去的移民制度来看吧，它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流程，就是叫做adjustmentof status， 就是境内身份调整啊。那按照他原来的那个框架来看呢，你可以哪些人可以在境内身份调整，那未来就有可能不能了哈。按照他新的这个 memo 来看，那比如说这个留学生啊，还有就是 H1B 的工作签证持有人，还有就是婚姻绿卡的申请人啊，包括就是部分这个叫做人道入境的哈，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啊暂时申请入境到美国的，还有呢就是这些所有吧，按照他原来可以在美国境内调整的，那未来都有可能不能了啊。
那还有像这个商务啊、旅游啊，原来可能也有一些人想通过这种方式进来，然后进来之后再调整身份，现在也会受到影响哈。
哎，你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商务和旅游本来它都是短期身份啊，对吧？旅游签证，哎，我都不知道旅游签证的有效期是多少啊，应该是很短的，对不对？然后商务签证那个什么 B2， 这都是，而且美国叫做什么非移民签证，它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你不能有任何移民倾向的。但是正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似乎是一个途径，我先来了美国再说啊。那我觉得哈，可能就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这一次移民局呢，他就改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哈。其实他这个里面就有一部分就是说想堵住就是身份滞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前面你说的那个旅游或者是商务，他如果没有按期按照签证给他的规定期限离开的话，就算作身份滞留了嘛，对吧？当然就是说前面讲的那种就是本来在境内可以转换绿卡的哈，是不包括你说的这个旅游或者是商务身份的哈。那刚刚大家可能也听明白了啊，包括这个节目开始前，丁月也去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媒体报道啊，移民局的这个 memo 啊，包括就是一些 一名律师的分析了哈。那总结下来也就是刚才说的那几类，比如说你现在是 H1B 的留学生想要转工作签证的，或者你是美国公民的配偶想要申请绿卡的，还有一些人道假释 parole 拿到这个 parole、临时入境的哈，那么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哦、还包括一个就是你已经在申请绿卡等待排期的这一部分，其实我个人不是很确定、哦、我看到有一些律师分析说会受到影响，但是为什么会呢？因为他已经申请了呀，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哈，就是有必要我们其实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移民律师哈，那么也正在约一个就是采访的时间，到时候呢也会把就是请律师啊从他的这个专业角度给我们更多更详尽的一些分析和内容分享哈。
嗯，那如果是包括已经申请的人也会受到影响、哎、那这个影响的范围就更大了。
没错，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原本大家不需要离开美国，对不对？那你这个新规定一出来了，就证明说你必须得离开。那为什么原来大家不用离开，现在离开很多人觉得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呢？因为你一旦离境的话，那首先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生活安排来说，这就是一个麻烦事儿，对吧？
对，你本来是上学呀或者工作啊，现在就不得不中断了哈。
没错，哎，这个就是你需要去做很多额外的安排。然后再一个呢，这也是很多移民律师谈到的哈，因为现在整个的美国的移民环境啊，就政策都在收紧嘛，然后你出国再回来你会面临行政审查，然后呢很多安全背景的调查也被延长，甚至你的签证可能会被延迟和拒绝，所以你出境再入境其实是有风险的啊。那么刚才谈到说为什么移民局要这么改啊，移民局的官方的说法呢就说这个调整是为了让移民的流程能够依法运作，然后就是刚才子涵提到那个啊，就是减少非法滞留啊，就是本来不应该就是他在他签证期限以外还留在美国的，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了境内转换身份的一种容易或者是便捷吧，是吧？那么就留下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移民局说希望能把这个资源更集中在一些优先案件，比如说一些犯罪受害人呐、包括庇护的案件哈，还有希望领事馆呢能把他们应该负担的责任去扛起来，就是这个移民签证的审核哈。所以说所有呢，这个移民局强调，这些非移民签证本质上都是短期停留，而不能被当作一个你拿绿卡的起点啊。所以这个是就相当于移民局重述了一下他们现在的这个移民申请的一些流程吧，是不是？
嗯，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庇护嘛，这个也是比较敏感，我想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一些是以这个庇护啊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的，那现在给人感觉应该是庇护不属于这次受影响范围哈，并不属于他的这个临时的停留美国的这个签证范围，是不是
这样？对，因为看了移民局的这个 memo 和就是一些移民律师的解读吧，确实不涉及到这部分，因为本身包括前面说涉及到的那些部分，其实移民局也留了一个怎么说，他并没有把话说得很死啊，他说除非有这个就是非特定条件或者是特殊情况的话，那么这个特殊情况其实我看到有些分析去讲说可能他如果出境会面临一些什么风险呢、或者人身的威胁安全受到威胁啊等等，那其实庇护我们都知道，他如果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庇护申请人的话，庇护案件他一定是在母国遇到了这种叫做什么，就是真的是威胁到人身安全的一些情况啊，他不得已的理由他寻求向美国政府寻求庇护嘛，那他就其实从这个角度讲他也不太符合这一次的一个情况，而且当然我觉得这个听移民律师解释会更好啊，就是可能在移民的申请分类里也算，就是说这个移民庇护呢他就算作是一个长期合法留下来的身份了，只是他还没有，他到拿绿卡的话他需要一个流程吧。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去请教移民律师会说的更加的一些准确哈。所以说到这儿呢也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对于这个新的规定政策您一听是不是啊一下子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啊，也担心说自己的身份啊或者未来申请绿卡会不会受影响啊，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请教律师的，您也可以把您的这些想法问题写下来哈，发短信到961961，我们收集起来呢也会再跟律师去采访 访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帮各位解答哈。所以呢，这个也希望就是我们做这样的节目吧，真的能帮到哈，还在这个移民路上哈，想要申请又担心被影响的一些朋友，好不好？
嗯，大家有问题可以发过来哈，这样就可以帮助您节省去约律师的时间，我们呢就从空中来帮您问。这样也是对您会有实际的帮助。那刚才谈到这个新闻，还想到几个签证哈，一个像是 L 签证，它属于这种经理级管理层的跨国的调动哈，是不是也有可能在这次影响当中？那另外呢，就像这个 OPT， 就是学生实习签证，原本毕业之后呢，可以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可以留在美国哈，接下来是不是会受到影响？那还有就是刚才也想到，就是像中国它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有可能因为你在海外的时候你在网上说了什么言论，然后你回国之后你想再离境就出不去了。那就像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嘛，就是最近比较热的这个 Minus， 就是这个 AI 公司啊，它本来是卖给了 Meta， 结果它两个创始人回国之后呢，
说了不该说的是吗？
啊，对，他人就被扣住了，然后就根本就不让他离境，而且呢是让他要把这个公司给回购回来。那这都是几十亿美元卖掉的，哪有那么多钱去把它回购回来呢？那我看昨天的一个报道说，如果他们不能够融到资的话，他们就要自掏腰包把这个回购回来。
所以你看，如果对于华人来说哈，尤其是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的朋友来说，更多了这一层叫做什么政治风险，是吧？
对，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种集权性质哈，他不喜欢的言论，或者说他就你只要落到他手里吧，你就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他想要你怎么样，你就必须得无条件的配合，或者说你不配合你自己就有人身危险了。我想这两个创始人他们也未必是心甘情愿的想要回购吧，人家已经谈好了这么大的一个deal，是不是？
嗯，
可能就退休了哈，或者是享受人生去了，结果回个国没想到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也是很多华人吧，我觉得会担心的，或者说值得去担心的一个地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根据移民局吧它的这个统计哈，移民律师协会我看说是大约每年有100万的绿卡申请人，那么其中一半呢都是在美国境内去提交身份调整的，也就是说这一半啊未来有可能就不行了。那你看这个影响的范围和规模还是非常大的哈。那回归到这个为什么政策要去改变呢，其实支持方那肯定是现在的这个美国政府嘛，啊，川普政府，包括这个美国移民局、国土安全部，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希望非移民签证就是短期入境啊，减少身份滞留。那么也有不同意的地方哈，我觉得这个也值得关注，可能会成为未来这个政策是否能实行下去的一个转折点吧。啊，现在声量最大的就是移民律师协会哈，啊，他们认为说这个政策要是这么去实施的话呢，一旦被要求离境，会增加什么夫妻分离啊，包括那些可能虽然他还没有绿卡，可是我们知道 H1B 的签证持有人，我们听众当中可能就有不少哈，在这都买房了，工作也稳定了，小孩在这上学是吧，太太也拿着这个签证跟着一起来了，那么他一旦回去万一回不来怎么办，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啊。当然移民律师协会呢都是站在移民的角度去考虑嘛，所以呢就是不排除哈，现在我看很多的说法啊，就是可能他们会提起诉讼，那么一旦提起诉讼的话呢，这个政策去继续实施下去呢可能就会受到阻碍哈，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吧。那么就算当然提起诉讼之后还有不同的发展吧，比如说胜诉了还是败诉了啊，那么这最终会怎么去实施，反正这个还是会有一个过程的哈。
嗯，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情况。嗯，
是今天从这个新闻和这个移民局的备忘录上做一个解读，那下一步法律到底怎么发展哈，你也可以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关注这个话题。
是，好，那再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啊，您是否就是有担心哈，这样的政策会受到影响哈，有完成这个绿卡的申请了吗？然后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想要直接问律师呢？我们也正在这个线下联系采访哈，之后也是想要做一个直播节目啊，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听到，然后帮到您哈，有需要的朋友，那您可以现在就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给我们，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好，是不是要到休息的时候了？
嗯，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很快回来。